因为我们在新闻的报道过程中间肯定会存在着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一些这个失误，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一直采取一种动机论，就是他认为你首先要看这个谎言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如果他背后有明确的这种政治的动机，就是他说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要强迫我们去接受一个他所相信的这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是对这个发出者有利的，那么他认为这个就是跟后真相就有关系了。他把其他的后真相的定义给否定掉了，因为他觉得其他的后真相都没有说到这个点上，没有说到实质问题。他认为这个后真相的实质问题就是我希望看到一个事实，然后呢，我就把它作为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很可能它会变成一个真的事实。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那一月份我们看到太平洋的对岸美国选战又开始打起来了。回顾八年前，我们看到美国在2016年大选之后，社会就呈现了一个非常撕裂的状态，左右两派会互相攻击 fake news 的问题。那么掌握机构媒体和科技企业的一部分人深入分析了这个局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后真相时代的到来。那有人认为后真相不是不要真相，而是真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人会选择相信什么。那最近我读到的这本书《后真相》是美国学者麦金泰尔所写的。那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在这两年的中文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上，我想每个听众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特别的感受。所以今天我请到两位在新闻传播领域都非常有经验和造诣的，可以说是专家。一位是新闻实验室播客主理人方可成老师，那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老师。那两位老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自己呢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很开心能够到东腔西调和大家交流。
好，大家好，我是刘海龙。非常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后真相》这本书，顺便聊一聊我们现在这个每天大家都遇到的这样一个很难判断何为真相，或者是真相变得非常的多元的这样一个时代啊。
嗯，那说起这本书，其实一翻开呢，我觉得能看到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个鲜明立场，但是他也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八年前，2016年的美国大选的时候，川普这样一个不靠谱的人嘴里会冒出各种各样的 fake news。 其实是不是 fake news， 他的判断有的时候可能还挺耗人精力的。其实举一个上个月咱们中文互联网的例子，就是证券时报出了一篇文章叫《为上证指数证明》，说道琼斯指数127年复合增长率是 5.5%， 那上证综指33年的复合增长率是 10.8%， 所以上证指数还是要比道琼斯指数牛的。那有网友就做了一个有趣的回复，就说这乔丹是1963年生的，他60岁，身高1米98，所以年均身高增长3.3厘米。那某中文著名男性作家1983年生的，40岁，身高1米55，那年均增长身高3.87厘米，所以男作家的生长速度远高于乔丹，就做了这么个调侃。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大洋彼岸啊，还是我们自身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每天接受的信息甚至需要一点精力去辨别。而一个信息到底是不是 fake news， 或者说是不是值得信赖，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我想可能要从信息生产一开始的这个源头就要去讨论。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两位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后真相》这本书里面，作者是以美国的一个语境下去讲，说有大量的不同利益的资助者去资助信息生产，比如禁烟协会去资助这个关于烟草的研究，生产出一系列学术信息，环保协会可能要资助这个全球变暖的信息。那除了美国社会这样的状态以外，在一般意义上，信息生产跟特定的利益取向之间一般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些比较著名的生产出好的信息或者生产出 fake news 的信息的案例呢？
好，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一下。 那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了两点了，就是说信息生产它的质量还有特定的利益方，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框架，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框架当成一个非常绝对的标准去，因为那样就变成了是说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信息背后一定都是有人在后面是下一盘大棋，对吧？一定有人在后面去因为相关的利益去生产的，这就容易走向一种阴谋论的角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说，利益在信息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我们传播学研究当中，有一派叫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就非常看重对于这种媒体的所有制的研究，因为他要看到背后你这个大的媒体集团到底谁是老板，对吧？因为在一定程度之上，你的背后的老板是谁呢？老板他的利益是什么？确实会影响到你信息生产它出来的这种偏向性也好，或者说质量也好，确实会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中间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这样一个绝对的联系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是说美国，我们以美国为例的话，那美国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的重要的媒体都是商业化的媒体，它背后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还是私人的这种非上市的但仍然是私人的企业也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美国所有的媒体都一定是代表着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利益，对吧？那一定是捍卫这种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制度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在美国的很多媒体其实都做出过很重要的调查报道，是去揭露这个资本主义当中的这样一种黑暗面，这个黑幕，然后去为劳工权益去声张，然后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其实也能看出，其实这中间的利益之间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为它代表某种利益，所以它一定生产出来的东西会为它说话，并不是有这样一种非常非常直接的这样一种联系，但是它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利益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啊，就是说你但凡说到你是因为某种利益去生产某种信息的，就好像这是一个更带贬义的判断，对吧？就好像你一定是会为了某种利益去扭曲某种信息一样。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当我们说到信息生产它和利益相关，这个利益并不一定就是坏的利益，对吧？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些基金会，每个基金会都有自己的使命，那基金会可能它是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啊，还有基金会它是致力于这个环保的，来减碳的，然后来遏制气候变化的。那它这些基金会当然都有自身的利益，但是呢它也会去通过资助记者报道，甚至自己创办媒体，然后去做生产相关的信息。但也很难说他们的这种因为自己的想要提倡的这种影响，依据自身的利益去生产的这些信息，你很难说它就是假的，或者说它就是糟糕的。那反过来，它其实往往有可能是相当好的信息。所以这个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我还想强调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看上去是这种无害的利益，也可能会导致一个糟糕的结果。那比如说啊，我们就说到后真相这本书，后真相这本书里面有提到，是在第89页的时候就引用了川普啊，在他的著名的这个书叫做交易的艺术当中，他说了一句话叫做媒体更喜欢争议而不是真相，对吧？那媒体为什么更喜欢争议而不是真相呢？难道媒体不都是去追求真相的吗？那这背后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利益的元素。我们刚才提到了美国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商业媒体，那商业媒体要能够存活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把大家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那所以在中间为什么媒体喜欢争议，就是因为争议的话题它会带来这种啊眼球，那眼球就有利于媒体实现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你可以说媒体争取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看上去就是无害的。但是呢，在争取这种看上去无害的利益的过程当中，媒体却变成了一个更注重争议，更放大去关注那些夺人眼球的东西，而不是去更关注那些实际重要的但可能没有那么吸引眼球的这些议题。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我只是想说在利益和信息生产之间其实可能有着蛮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去具体的分析。我相信刘老师应该有很多补充的吧。
嗯，对，那个可成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讲到了这个利益和虚假信息之间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它其实有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呢倒是想回到这本书，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因为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的是假新闻，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对这个后真相其实做了一个可能跟其他的定义不大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知道16年是这个牛津字典是把这个 post-truth 后真相选为他们的年度词语啊，所以后真相呢就后来一下突然一下成为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后真相。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跟 Trump 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他自己 这个经常是就是刚才可生也举了很多例子啊，罔顾事实啊，这个提出一套我认为的这个事件，但是这个东西呢经过大家的事实核查发现都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被大家认为是后真相，所以这个概念突然一下就火了。然后在国内的一些使用中间呢，我也看到就是大家说后真相呢好像就是凭借着这种情感立场优先，而不是说我是事实优先，或者是我对于真相本身不太关注，我更强调的是符合我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真相。那么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他要谈的后真相呢，其实跟我们一般说的假新闻啊、虚假信息啊，其实还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里面他有一个定义啊，或者是在前面他说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说后真相呢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霸权，就是不管他有没有证据都试图强迫他人相信某一个事情，所以他说后真相呢是政治统治的一个秘诀，就是这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把其他的后真相的定义给否定掉了，因为他觉得其他的后真相都没有说到这个点上，没有说到实质问题，他认为这个后真相的实质问题就是我希望看到一个事实，然后呢我就把它作为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很可能它会变成一个真的事实啊，所以他认为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统治的技术，统治的技巧。所以他主要谈的一个是政治，还有一些就是右派，包括一些这个大的利益集团，像烟草公司，刚才主持人举过这个例子，就是他们开始质疑，就是说你都说明这个吸烟是有害健康，但是他就说你不能百分之百的证明吸烟一定会导致肺炎、肺癌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你说的这个吸烟有害健康这个话就有问题，或者是呢你说全球变暖，那么我给你提供一些证据，在一些局部的时间或局部的地区可能它不仅没有变暖，可能还变得更冷，那么用这样一些事实来否定你的这样一个判断啊。所以呢他讲说这种后真相，他这里面有一个论断，就是说他是这个法西斯主义的这个前奏。前两年我们也翻译过一本书嘛，叫《法西斯主义谎言史》。实际上你大家如果去对照他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和川普啊或者是一些政客们他们所说的这个后真相是非常非常像的，就是你事实是这样，但是我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实，就是大家都不会觉得说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怎么会有人撒谎呢，所以他说的肯定是对的，对吧？川普就很多就这样，就是我们讲的睁眼说瞎话，是吧？比如说他那个总统加冕仪式上任，他就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就是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就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纯事实性的东西，对吧？一般人都不会去撒谎的，但是他就敢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但是如果你不留神你就会使用它，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出于一种就是立场优先，或者是一种个人的这个神秘主义，或者是这种英雄崇拜，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说的什么都是对的，就是这种事实它不是需要去用现实的经验去验证的，这个其实在法西斯主义他们的那个所谓的事实中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其实这个书的这个作者麦金泰尔呢，我觉得他的立场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真相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柯南里面说的真相只有一个，这是一个客观性的东西，任何人是不能否定的啊，所以他是主张一个所谓的一元真相观啊，一元主义的真相观，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对就是错。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哲学上还有包括在很多的讨论中间，我们更多的是采用一种建构论，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客观理论，就回到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新闻学里面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客观主义，是吧？就是我能够呈现出唯一的正确的这样一个现实。但是问题就在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现实其实是多元的，现实可能是会建构起来的。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的立场是蛮有趣的，就是他是反对这个多元现实的，包括中间有一章在提说这个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个后真相，就是他前面讲的我都还蛮赞成的啊，但是后面那一部分我觉得我稍微有一点不同意见啊，待会儿可能再展开讲。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个书的作者他认为就是很多东西呢是铁板钉钉的，是一元的，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这个一元论的这种真相观，不要去被这些政客或者是被这些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且呢你也不要说这个爱惜羽毛，觉得好像有一些错误的言论我不要去搭理他，我一搭理他呢可能这个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然后反而让这个错误的思想得到了传播。他讲 不应该这样，你应该看到就及时的就挺身而出，及时的把它这个扼杀在摇篮中间，要大家就是积极的去发出声音。所以这是这本书作者的一个立场啊，或者他的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我不是全部赞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他对后真相的看法。所以他认为后真相背后一定是有政治利益的，就像可成刚才说到的那个新闻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我觉得还不是他要论述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新闻的报道过程中间肯定会存在着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一些这个失误。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一直采取一种动机论，就是他认为你首先要看这个谎言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如果他背后有明确的这种政治的动机，就是他说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要强迫我们去接受一个他所相信的这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是对这个发出者有利的，那么他认为这个就是跟后真相就有关系了，这就是他要讨论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更关注的是一个政治统治方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我读完之后蛮受启发的一点。
嗯，我觉得刘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还有政治统治方式确实是非常重要。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他之所以这种霸权能够实现，他之所以这种统治他能够去维持，其实也是跟被统治的人是有关系的，对吧？因为刚才刘老师说到了这种，那他讲一个虚假的事实，然后他不需要通过经验去提供证据证明他，那甚至他还更走一步，就是说你拿出事实你拿出道理都没有办法去和他辩论。比如说他说他的就职典礼来的人最多的，那明明已经有人给出了这个照片显示说奥巴马的就职典礼来的人比他多，但是你就算拿出了最直接的证据最直接的事实去和那些支持信奉川普的人辩论，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都会觉得说啊，你这些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不听你的，那反正我就是觉得我的这个看法才是最正确的，那你给出这些东西啊，那只是你自己可能背后有自己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啊，我自己就坚持我的这一套，所以你就变成了你没有办法通过去给他更多的事实给他更多的道理来去说服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比如说说到对付后真相，有人是说能不能做更多的事实核查，对吧？那事实核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厘清真相的这样一种报道方式，但是可能仅凭事实核查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个后真相时代的，就是因为他这种意识形态的霸权已经拒绝了你的这样一种基于政治理性的讨论这种核查的方法的这样一种获取真理的这样一种方式，他已经拒斥了这种东西了，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东西来去改变他们的想法了。
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他这里面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其实蛮深刻的，就是说后真相是前法西斯主义，就是它其实背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的压力和政治的统治。它这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在119页说到了，说宣传的目的呢不仅仅是欺骗，而是为了统治。所以宣传呢不仅仅是要说服某人我是对的，而且要证明我管控着真相本身。所以就是说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就刚才可成讲的这种姿态，就是我就相信这样，你不管你拿出真相拿出这个科学的依据拿出事实，我就是认为我说的对的，而且他确实有一批拥趸，那么他让你认为就是说我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啊。所以他说这个阿伦特有句话在里面也引用了，说让大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不是捏造的事实，而是公然的挑战，就是它是一种姿态，就这种姿态是说你看我有这样的能力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于他这里面讲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讲到说北欧一个国家，他说这个国家你看这个国家就是要动乱啊，就有乱，哎，他就先这么说，那他这么说本身就可能会产生后果，导致这些国家呢可能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一些打砸抢，然后第二天他再引用说你看那个国家果真那个局部地区出现了问题，你看我昨天说的没错吧。所以他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最后形成了一个这种真理的这种循环。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后真相呢，它不是仅仅在反映一个现实或者是捏造一个现实，它其实是在制造一个现实，而这种制造现实的能力本身就是跟法西斯主义的那种统治方式是非常像的。其实大家想想法西斯主义当时这个纳粹德国讲这个犹太人，对吧？讲犹太人怎么样，那我先指责你，然后我指责了你之后大家就会进行挑选，然后你就会把他指责的犹太人贪婪啊，犹太人怎么就是这个放高利贷，把这样的一些事实呢从众多的事实中间会凸显出来，凸显出来之后反过来证明他正确，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循环来证明说是其实你看不管我讲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我的立场是正确的， 这种立场本身是带着某种就是神圣的力量，所以这个是他这里面一直在反对后真相，或者说来那个声讨后真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就是整个大家都产生一种惰性，产生这样的一种对政治上的这种事实的不去核查，仅仅是我依据某个立场或者我相信某个人我相信某个党派，那这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这个是说他为什么说他是意识形态，为什么后面有权力。
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其实将刚才关于信息生产源头的这样一个问题结合这本书给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其实我稍微收束一下，是说刘老师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曼金泰尔所理解的后真相和背后所蕴含的某种权力或者意识形态性的危险，在一个具体的信息传播的链条里面，还是可以回到一个信息生产源头上的一个细节问题。那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刚才方可成老师所讲的美国式的一个商业媒体的运作模式，它是有一个商业利益在里面要去生产信息的，那到刘老师所提出的另外一块很重要的，就是他是基于他愿意相信什么，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制，甚至基于某种权力的强制。这背后其实假如我们用利益这个词来去描绘的话，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可能还是有某种思想利益或者权力利益来去生产一定的信息。后真相尽管并不在乎事情的那一个一元性的真相是不是存在，但不可否认是说他依然还需要做一些信息传播。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纳粹德国尽管预先预设了立场，但他依然还需要挑选特定的案例给他拎出来来去制作信息。那回到咱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有没有一种利益无涉或者价值无涉的信息生产的可能性呢，来去保证说在一开始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曼金泰尔对于一元的唯一的那个客观真相的观点是否认同，我们能不能在信息的生产源头上就先生产一个至少看起来没有太多偏差的立场，没有太多价值偏差的，没有太多立场偏差的信息这种可能性呢？两位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当我们说无关利益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无关私利，对吧？就像这个大公报说的这个不党不私不卖不忙一样，我不知道你强调的是不是这样一种不受私利或者某种利益集团的因素影响这样一种信息生产。
我想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就我们回到关于言论自由或者言论讨论的一个起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当时这个密尔顿提出来，当然他自己没有提出这两个概念啊，这是大家后人根据他的那个理论提出来的，就是这个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观点的这个自我纠正，是吧，自我进化。其实这个立场其实非常像这个早期的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所提出来的，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私利，但是呢在这个市场中间，是吧，最后会达成一种公共的善。那么我想这个信息生产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那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你就说报纸啊或者是媒体，那他们在生产新闻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完全把他的利益排除掉，因为毕竟他也是个商业机构，可以有很多专业主义来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但是你说再往上走是不是就完全价值无涉，我觉得也不可能。或者说新闻本身它其实是一个人来生产的，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都是有偏见的，是吧，人工智能它毕竟也是在使用人类的一些代码规则，人类的语料，这些里面不可避免都会带有偏见，或者说这种偏见本身其实就是只有带有偏见的眼睛你才能看到偏见，对吧。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说你这个报道是不是中立，其实还取决于我们自己所站的立场，如果你是自由派，你看到自由派的媒体，你肯定说它是很中立的很客观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保守派共和党，那你去看他，你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自由派的这个偏向的。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存在着完全中立的或者完全客观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事实本身都带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建构的痕迹存在，其实更关键的是在于你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这种环境。就像这个作者讲的，其实我们回到科学界，你想科学界它能够保证它能够生产出我们至少现在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科学事实啊，当然这个科学事实要打个引号，这个其实现在很多的讨论也会认为这个科学事实也不是那么纯洁，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事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它的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对吧，这样的一些特征。 那么它是怎么保证的？其实我们可以参照这个科学事实来看，因为这个作者麦金泰尔呢，我理解就是他其实是大量的接受了这个科学事实的这个关于真相的观念。那放到我们社会中间来呢，我想这个事实首先是应该可沟通的，就是你这个是可以跟你讲道理的。就像刚才可成举的例子，就是你不管给我提供什么证据，我都拒不接受，我拒绝跟你沟通，我就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是吧？这就像是一个宗教信仰一样。那么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没法沟通，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事实的主张，真相的主张，我觉得其实你说什么都没用。所以我想就是说要保证它，这第一个是可沟通，就是如果你给我提供更好的证据，那我会接受这个证据，这就像科学事实一样，对吧？当有人提出了更有利的证据之后，那么我随时准备放弃我原来这个看上去可能不是那么牢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保持透明，就是任何一个主张或者说任何一个所谓的事实，你要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证据去支持它。那么一旦提供证据呢，按照科学的角度来讲，它就是可证伪的。那比如说你说我的就职典礼是人最多的，那人最多的标准是什么？你是以什么方式，比如说你是看那个地铁的出行人数，还是看那个照片，是吧？还是去清点那个人数？因为一旦你接受证据的话呢，那你就要有一个证据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在科学界大家都接受的，对吧？你在到达什么程度，你就可以推翻这个假设，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个实证主义的，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方法和标准上的这种共识。这也是后来就是在那个在西方的新闻理论中间，大家开始用这个透明性来替代这个所谓的客观性，因为觉得就是我要做到客观中立，完全是这个不沾任何的个人的情感，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那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认为我就是有立场的，那但是我把我的立场摆出来，或者说我把我的证据摆出来，那么这样你不管是来自于什么立场，那么你接不接受我的证据，你接不接受我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吧？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讨论，可以商量，可以有一个共同决定标准的，是吧？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就可以建立起这个作者所谓的这种所谓一元的真相。当然这种一元的真相呢，我觉得它你要看在什么层次，比如说在科学层面，在这个物理学的这种层面，是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在某些层面可能就比较难，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价值判断，是吧？比如说某一个政策它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那么这种东西呢往往就见仁见智。但是你说某年某月某日，是吧，它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就是刚才我们举的例子，这个吸烟是不是有害这个身体健康，这样的一些事实呢，我相信啊，可能大家科学界经过讨论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啊，包括这个日本这个什么排放核废水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影响，是吧？我相信这个科学界我不太懂了，但是我相信就是说科学界大家是通过研究是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的，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存在所谓的多元真相或者叫另类事实，因为这个是后真相很喜欢说的，就是他们经常说你说的对，但是我说的这个也对啊，这样呢等于就把这个水给搅浑了。所以后真相本身它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接触者养成一种犬儒主义的这种心态，就是你看反正大家都在撒谎，你就是这个传统媒体讲的也不够正确，当然这个小道媒体或者是自媒体讲的也不正确，最后反正大家都不可相信。那么恰好这个麦金泰尔就认为，就是这种心态其实如果受众产生了这种心态，本身就是后真相胜利了啊，因为它就是把水搅浑了嘛，搅浑了之后你最后就没有标准了，那没有标准之后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靠你的情感嘛，靠你的立场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可以少数人只要占据了话语权就可以操纵事实、操纵政治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回到主持人刚才的问题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说，至少在学界里面，或者是某一派的学者里面，会觉得那如果说最无关利益的信息生产可能是来自公共媒体的信息生产。这里说到公共媒体其实和国家媒体不一样了，国家媒体是一个国家政府政党喉舌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这个公共媒体呢，它理论上来说它是代表着最广大的公众的利益。那公共媒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这种商业利益的存在，因为它 每年是由公共财政，比如就是每一个纳税人或者每一个家里有电视机的人每年出一点钱，然后来固定的资助，这样他就不需要去做广告，不需要去担心要吸引眼球才能去变现才能去生存下来，他不需要担心这些。但是他同时又有着服务于最广泛的公众，包括社会上各种边缘群体少数群体的这些啊，服务他们的这些啊，这种目的目标宗旨在。所以至少在一派的学者看来，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更加和利益无涉的这样一种信息生产的模式。当然在全世界来看，有公共媒体或者公共媒体很发达的地区也是不多的了。基本上我们说到比如说英国的 BBC， 还有北欧一些国家的国家公共广播电视，这些是比较典型的公共媒体。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这都不算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遍的这样一种媒体形态。当然了，有人是说公共媒体里面你记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不会产生影响吗？对吧？那公共媒体里面每一个具体工作的人，他们的利益就不会影响你的内容生产吗？其实也会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程度的差别。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给出一个排序，就是说什么样的媒体它受到利益的影响啊更深，它生产出来的内容是更具偏向性。这个我们要承认，它是有这种啊这种优劣之分，有高低之分的。就像刘老师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们把水搅浑了，觉得 BBC 生产的内容和某一个比如说右派的一个极右派的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媒体生产内容，反正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偏向性，所以我们干脆就都可以不信或者都可以信，或者他们把他们放在同样的标准之下，那当然这个就是啊后真相就胜利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说，虽然大家都受到利益的影响，但是其实有的受到利益影响深，有的受到利益影响浅，再加上刘老师刚才说到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措施做法，对吧？比如说透明性，比如说是讲究证据，那有些媒体它是在这方面做得好，有的媒体在这方面做得就很糟糕。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在客观上是有办法对不同的媒体它的这种受利益影响的这种程度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排序在里面的。所以啊，我是觉得没有任何的信息生产是真正的是无关任何的利益，但是总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降低他们受到利益的这样一种负面的影响。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刚才对这个问题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我觉得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后真相时代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读者的品质，或者说一个信息接受者的好品质，是一定是要可沟通的，达成某种共识的，才能让信息充分的被交流，进而去接近一个我们认为是更加靠谱的或者真的一个信息的原始的状态。那其实方老师刚才给的回答，我觉得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去讲共识或者说可沟通这种东西，这种品质怎么可以达成呢？那么很显然我们会发现，在生产的这个源头上的时候，公共媒体具有公共财政支持的这样一个像 BBC 的媒体，它的这种可靠性和权威性在整个信息生产序列里面会更靠前。那我们在接受信息或者辨别信息的时候，在生产的源头上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去弥补我们可能的一些担忧。那刘老师其实提出的对于后真相的一个讨论和分析，走到了信息传播的下一个环节，那就是信息的传播。当无论是学界还是比较专业的公共媒体所生产出来的信息产出之后，它终究要需要一定的媒介手段才能达到我们观众或者读者的受众端这一块。那如何保证这个信息传播的途径能够像刘老师刚才所说的可沟通的共识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呢？这让我想到了也是和川普上台以后，这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川普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一系列的这种糟糕的表现，最后推特就把他的账户给封了。我们知道推特就像中文的媒体的微博一样，它是一个具有足够的公共性的平台属性的，你很难说它是媒体了，但它依然还是信息大量聚合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那这个时候推特把很重要的，不管他的立场怎么样，倾向怎么样，他把川普的这个账户给封了。某种意义上，右派就会认为，你看你们左派的这种信息自由足够的虚伪，你不能保证一个人可以发声的情况下，宣扬你还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播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方老师刚才所提出的这个信息生产端之外，信息传播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涉及到了可沟通和共识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两位老师其实也都经历了这十年，我们看到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传统媒体到新媒体这样一个整个的转变。那从刚才我举的这样一个推特把川普的账号给封了这样一个例子来出发，两位老师能不能向我们去更深入的分析一下，在信息传播途径里面，传统的中心化的媒体和新时代媒体各自有什么特点？在不同的特点之下，我们作为信息接受端的用户，大概可以做些什么来保证我们接受的信息比较透明，而且我们也是可以互相沟通的，达成一定共识的呢？那方老师。
好，我觉得这里面确实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可以稍微有一点这种历史的视角。比如说现在我们普遍的情绪是觉得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真乱啊，对吧，假新闻真多呀，然后上面乱糟糟的，对吧，好像是一个很不理想的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们使得好像我们好像很怀念最初啊，比如说二十年前的啊互联网啊，或者是 BBS 啊，甚至是说更原始一点的这种互联网的存在。但其实如果我们回到比如说08、09年、10年左右，当社交媒体这种东西刚开始在世界包括在中国开始普及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是非常激动的，非常乐观的，或者是说满怀期待满怀希望的，会觉得社交媒体带来了非常好的东西。那为什么当时会这么想呢？其实背景其实就在于主持人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中心化的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区别。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里面，中心化的媒体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对多的传播，那是一个相当，大家可以想象是非常当精英化的传播。因为你办媒体，那办媒体在中国当然是有非常非常高的门槛了，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这种啊中心化的传统媒体的时代，你要办一家媒体，那在中国你需要一些资质，在国外你其实也是需要一些资本你才可以去办的。那所以能够办媒体，能够去在媒体上去发声，让自己的声音被很多人听见，其实只是少数精英的这样一个特权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其实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社交媒体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很激动，那就是因为终于我们的话语权不再是被精英垄断了，对吧？因为精英垄断的话语，它当然你一方面可以说啊，也许精英的言论很多都是靠谱的很好的言论，但是精英必定用我们刚才讨论很多的词，就是有自己的利益，对吧？精英有自己的利益，那精英的话语里面很可能就会忽略这些非精英的群体，这些少数边缘群体的利益。比如在美国，那你如果是去看上个世纪的这些媒体，那基本上都是由白人男性的这种声音所垄断的，其实你很难能够看到这种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这些群体的这种感受和声音。那在中国其实也是一样，中国传统媒体的黄金年代其实也是一个基本上是被男性主导的这样的年代，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不管是女记者也好，还是记者笔下的这些话题也好，其实都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样一种性别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现象的。那所以社交媒体，我们说回15年前社交媒体刚刚开始普及，那大家觉得非常的激动，因为终于可以不被精英垄断了，终于所有的人包括边缘群体，包括此前没有足够的资质没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发声的人，终于都可以发声了，所以大家会有一种非常民主化的这样一种期待。简单来说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没有门槛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当然了，我们后来看到这种最初的希望最初的激动走到了现在，就是变成了似乎是有一点一地鸡毛的这种感觉了。那中间当然导致它这种变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的，那但确实我们在这样一种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最初所期待的这样一种社交媒体多对多的传播，去中心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点乌托邦的想象吧。因为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去主导在去争夺的。那即便是在人人都可以发声的社交媒体上，我们也都知道有的人声音就是比其他人大，对吧？那有一些内容的声音它确实也就是比其他的内容更容易传播。所以社交媒体它虽然是没有门槛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有偏向性的。比如说呢，它当然是更偏向明星名人，对吧？他们注册一个账号，那很容易就能积累百万的粉丝，那和一个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它带来了真正的这种平等和民主化。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在社交媒体上，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后真相直接相关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更容易传播的内容是那些更能激发你情绪的内容。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写在基因里面的这种特性了，我们会更容易被那些比如说让我们感到危险的，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或者让我们感到这种自豪的愤怒的这些东西，我们更容易被它吸引，我们也更容易 更有可能去把它分享开来。而社交媒体上我们都知道，如果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分享，那它很容易就十万加了，对吧？如果一篇文章没有什么人分享，那它估计就没法十万加。所以这里面这种分享的这种机制，就导致社交媒体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偏向情绪化传播的这样一种平台。那这也就为什么是说在社交媒体里面，我们有的人说社交媒体带来了后真相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很多后真相年代，它所依赖的就是基于你的这种情绪的判断，而不是基于理性的这种交流和辩论。所以这个是我想是十几年前我们回到比如说08-09年当时所感到非常激动的这样一批人，其实当时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盲点的话，是他们没有看到社交媒体它的传播机制本身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偏向性存在的。
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可成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回到这本书，其实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啊。就是他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传统媒体其实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就是蕴含着这个后真相可能会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危险啊。就他里面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他基于美国的语境嘛，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传统的大报或者是大的这些媒体，这些媒体除了少数几个像福克斯以外，那大部分都是属于自由派啊、占主导的，就是或者我们过去叫什么建制派啊，都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那当然他们就认为呢，就是说他们报道的新闻就是客观的，就是中立的啊，就是不带任何这个利益啊，不带任何这个价值判断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群人，就是跟他们立场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右派或者是共和派，就是认为你的这个立场就是自由派的，尽管你号称是中立客观的。那这是就刚才我讲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就是存在的现象。因为从不同的人的眼里面啊，才能看到偏见，是吧？只有通过偏见的眼睛才能看到偏见。那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呢？这些所谓的客观的媒体啊，或者说自由派的媒体，他们就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平衡报道。所以平衡报道就是，那我任何一个事情我要报道自由派的观点呢，我就要报道这个共和派的观点。这样的话呢，在一个新闻里面，你看既有这个我支持的这个立场的这个声音，也有我反对的这个立场的声音，这样一下你总不会说我不客观了吧。那但是呢，这个麦金泰尔讲到的说，就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无原则的，就是老好人。因为你比如说气候变暖这个事情，一般来讲我们为了平衡，对吧，就是说那我要报道这个科学家认为气候变暖了，那他们就有一种惯性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事情，我如果只报道这个大家都认为气候变暖，会不会有人指责我说你不中立不客观呢？所以你还得去找一些不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还得让他们讲话，是吧？这样的话呢，看上去好像就很公允了。但是啊，这个麦金泰尔讲说，这个事情本来已经铁板钉钉了嘛，就是因为他的观点，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一元真相论的，他就说已经铁板钉钉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去找一帮就是你明知道是错的，你还要用他呢？就是为了保持一种虚伪的这种平衡吗？但是你这种所谓的虚伪的平衡，就给了那些错误观点以传播的自由。那这个事情呢，是被他在这个书里面是大量的这个批判啊，就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当然还包括刚才可成说的，你媒体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啊，因为媒体就需要制造一点戏剧性嘛。就刚才他引用了那个特朗普讲的一句话，就是媒体不关心真相，媒体就是希望大家掐起来打起来才好，这样的话有争议，对吧，才有市场，大家才有关注。那么包括这个 Bennett 原来讲到的什么戏剧化呀、个人化呀、碎片化呀，就是说这些都是媒体他在传统媒体在报道中存在的一些这个就是老调重弹的一些问题，就是他认为这些问题都会促进这个所谓的后真相的传播。那么这样一种观点，你会发现当放到社交媒体上的时候，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到了社交媒体上，那按说更应该是一个大家都畅所欲言啊，这个只要大家愿意表达，不违反这个什么法律都可以表达。哎，但是你看到在那个推特上居然把特朗普的那个推特号给你封掉了。封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传播假新闻。其实你看，就是这个新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啊，至少在推特这个平台，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传统媒体更加的激进。就是他认为，就是传统媒体说，那你特朗普，你不管我支不支持你的看法，但是在报道这个特朗普的新闻的时候，那至少特朗普的发言人啊，特朗普本人还得给你一个发声的机会。但是到了新媒体上啊，这个推特上就说完全给你封掉。所以这个做法其实是完全符合这个麦金泰尔所讲的这个观点的。但是他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导致的结果其实可能我觉得是更糟糕的。所以我理解呢，其实就是说这个社交媒体当然有它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像可成刚才说的，但是 好处是在于它至少让我们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个其实回到言论自由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言论自由就是保护少数人的，甚至言论自由就是保护那些和主流不一样的异端的思想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你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其实是不需要去保护的。恰好他要保护的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观点是邪恶的，是错误的时候，我们才要去保护他，因为他可能会被压制。而这种声音也许它包含着真理，也许在若干年后它又会成为真理，对吧？大家想想，就是比如我就举 LGBT 的例子，对吧？这个若干年前你可以看到这大家认为就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化了。就是如果当年媒体都全部压制这样的信息的话，那也不会有今天这样。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我觉得他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年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这个名字叫做深入假新闻制造厂冒号一切为了钱。就它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这个美国在大选，然后呢格鲁吉亚的一些网民，这些网民其实美国大选跟他们毫无关系，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存，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诶，在这个大选期间我制造一些假新闻，然后呢放到网上点击量就很高，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利益，所以这帮人呢制造了大量的美国大选的假新闻，最后把美国可以说这个在客观上影响了美国大选的进程。但是他们的目的完全是非政治的，他并不是说为了攻击谁，我看谁不顺眼，只是说就是为了蹭点流量，蹭点热点，能够赚点钱。那你看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就很像我们今天的自媒体，对吧？其实你说他真的就那么爱国吗？或者说他就真的是那么讨厌这个什么男性或者那么讨厌女性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信息它有点击量，有冲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他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影响，就是假新闻在那个上面是非常有市场的，这些所谓的另类的事实大家都愿意看，因为你觉得好像是某种被压制的声音，所以他利用了这个大家对于社交媒体的就刚才可成讲的那种美好的想象，认为就是它可能在这里面蕴含着更多的真相，蕴含着更多的被主流压制的一些事实，但是少数人可能就利用了这一点，有意识的去伪造这种信息。而这样一种做法，这种媒介的变化，生态的变化呢，就可能被政治所利用啊，所以才会有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后来为什么会利用推特，就是因为他可以在上面自由的发布大量的这种所谓的虚假信息，是吧？然后大家都会去转引啊，如果你一不留神可能就被他骗了。甚至于这个我觉得特朗普当时还有更有名的一个做法，就认为 CNN 什么纽约时报是吧，他们是在传播假新闻。所以我觉得就是让 fake news 的这个英文中间这个概念被大家关注，其实是特朗普提出来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很讽刺，就是贼喊捉贼嘛，就是他是最大的这个 fake news 的制造者啊，但是他是来主动的就是把这个屎盆来扣到你头上，就是这个恶人先告状。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把水搅浑了，所以鉴别假新闻本身都成为了一个传播假新闻的做法。那你就会发现，那你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所以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变化，社交媒体的这个出现呢，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就是促进了这个假新闻的传播。当然我的观点不是说认为因为它促进了假新闻传播我们就要严控社交媒体，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说不同的媒介形态它应该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社交媒体在不违反这个法律的情况下，没有仇恨言论，没有诽谤的情况下，那当然你可以提出一些你认为的这个观点，这些证据都摆出来，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或者是我带有某种立场的发言，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很重要的是传统媒体它能不能够执行好它的功能，因为传统媒体我们知道它是有精英把关的，它是有事实核查的，你是一批专业的工作人员，你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受过专业训练，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工作经验，有资源去做这样的一些核实和调查的。那么传统媒体你应该执行好这种把关的功能啊，这样的话呢，这两种媒体呢我觉得相互补充，就是传统媒体要给大众设立一个标准，就是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不可以相信的。比如说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个信息的时候，那么我可以在传统媒体上找到一个参照，或者说给我一个我该信还是不该信这样的一个回答。我觉得这种方式相互补充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解决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呢非常遗憾的就是说，由于一个是传统媒体的经济状况不好，营收也不好，那个新闻的投入也不大，还有包括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好像现在变得越来越小，大家在质疑传统媒体。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倒是传统媒体应该去反思一下，就是怎么样来提高自己在整个舆论场上的这种领导能力， 是吧？你做的新闻是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新闻？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大家真的感到困惑、不知道答案的事情？你应该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传统媒体没有执行好它的这个该做的职责，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后真相的来临。当然这个后真相本身呢，可能待会儿后面还会再谈到，其实实际上这个作者一直在谈，就是跟接受者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传统媒体做得再好，接受者你就是不接受，这个做了大量的调查，你就是自我网文，是吧？就是用动机去代替这个事实，那这也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传播者，需要这个新闻生产者，需要接受者，这几方一块儿去努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产物。当然这个让大家觉得有点悲观的就是说，好像全世界都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好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启蒙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理性的教育，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我们要去反思的事情。
我一方面很同意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些，一方面我也想为传统媒体说句话，就是传统媒体的内容上面当然有很多还有待提升的地方，比如特别是和基层民众的接触，以及是否真的去满足了这个民众的需求，这方面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但是现在的一大问题，其实刚才刘老师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商业或者说经济收益的这个下降的问题，
还有政治的限制嘛？
对对对，而这个商业的这种利益受损，其实正好就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传统媒体本来它的命脉是在广告收入，那现在广告收入都被社交媒体赚去了，都被 Facebook、 TikTok 之类的赚去了。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你记者一方面他的收入不高，另外一方面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看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对吧？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啊，都在看直播呀之类的，这个大家真正能投入到这种严肃内容上面消费的时间其实也变少了。当然这不是给这个传统媒体这个去开脱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只是想说，从这个产业或者甚至从整个社会公共政策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如果我们真的期待传统媒体应该做到更好，它应该出产更优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想一想，是说那这个支持传统媒体的资源从哪来，对吧？因为它总不能总是在用爱发电。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公共媒体可能是一些这种学者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给他输入这种资源，前提是不受这种政治的这种影响。那在这个情况下，它就可以有这种更好的资源去活下来。那现在我觉得可能传统媒体都还是挣扎在活不活得下来的这样一条线上，完全都还没有心思或者没有这个余力去想怎么把内容做得更好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也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而它确实又跟社交媒体的兴起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社交媒体确实也是一个，确实就是导致我们今天这个现状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了。
我再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有指责那个传统媒体的意思啊，就是我其实是在讲一个客观的，就是说一个理想的状况，一个理想的状况应该是这样两种媒体互相来补充，就是传统媒体它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角色。当然它做不到，我想这个是一个客观原因了，就是有政治的原因，对吧？有那个经济的原因。当然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这个媒体可能它需要一个经济上的这种转型，就是从这个依赖广告、依赖流量，那可能会要转向，就是比如说更加和你的服务对象来连接，就是过去其实是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比如说纽约时报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比较成功的，就是说它就是回到那个订阅，那么让你服务的对象来支持你啊，通过这个订费的方式来完成它的这个就是经济收益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扎实的这种支持。当然公共媒体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就是由国家的税收来补贴。当然这个补贴本身呢也有一些争议，一个就是说这种补贴制是不是最有效率，有一些可能就是又会陷入到国企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方式哈，这个效率比较低下。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这个可能就是说公共媒体刚才可生也讲了，就在整体上表现不是特别的突出，或者说它没有办法对商业媒体构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替代，所以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还会导致一些更多的麻烦啊，比如说政治的控制啊，或者是这种效率低下呀等等。包括像比如说 NPR 这样的媒体，它是公共媒体，然后知识分子觉得质量也不错，但是在共和党眼里是怎么呢，又觉得这又是一个自由派的媒体。实际上可能就是想要满足所有的人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变得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这个公共媒体是不是能做到公共，或者说真的能让大家满意呢，好像也困难比较大。所以这个是个两难，我觉得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就是说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或者说比如像财新，它其实也是依赖这种定费，那么也还凑合，所以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可能最好的那些媒体，最有群众基础的，最有这个市场的，那么它可能会活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传统媒体怎么样能够去进入到那个就是各种平台，能够把你的信息发出去，是吧？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涉及到这种大是大非，或者涉及到这种重要信息核查的这个时候，能够发出声音。不然就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因为我们今天大部分人获取这个信息都是从社交媒体，如果在社交媒体上只有单方面的声音，只有那种错误的声音，那么你传统媒体的声音又不够大，或者说你的这个调查的这个事实提供的优质的内容没有办法得到传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在心理学上也有过一些研究了，就发现就是大家就喜欢假新闻，就是辟谣的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核实的新闻，大家就是不喜欢看，因为这假新闻就是吸引眼球啊，就是耸人听闻啊，就是那种这个负面新闻啊，它就是大家从受众的角度，从接受的角度来讲，它就是更喜欢这样的东西。而你那种核实的呀什么，就看起来很枯燥，然后又是那种事实啊，又是一大堆，就是你做得很好，但是在受众来看，他就觉得没有吸引力啊，没有戏剧性啊，不好看。所以这个有过这种调查，所以这也是一个难点。所以就是可能这个跟整个的媒介形态啊，我们的这种生态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说就还是要回到那个接受者，在受众这个地方，他还是要具有一定的素质。你不能说这些对很糟糕的这个受众就是喜欢吃瓜，就是喜欢去看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如果面对着这样的一些受众的话，那这就是这个后真相的温床，就是你很难改变这个现状。所以它不是说从那个这个生产端，从信息端单方面能解决的问题。
嗯，那我接着刘老师的谈论，其实讲到受众端，现在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麻烦，就是比如我们讲到是不是要信息核查，可能一开始就会有个门槛，意味着是不是人人都要成为全品类的信息的专家，他需要一定的知识储量，更何况他可能还会占用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那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要工作的，那工作完了他还是很疲惫啊，甚至现在我们周边的人会感觉生活越来越疲惫，那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实核查。另一方面，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那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用一个更通俗一点的词语，就是很多人其实是被情绪所左右的，他们更倾向于在情绪的控制下选择，我更愿意直接就相信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对，这是一个非常直觉性的对于信息的判断。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一方面信息核实的成本越来越高啊，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个人生活的，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情绪性的信息判断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我们讲这个信息传播途径的时候，传统中心化媒体能否抵达个人，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心化媒体本身的一些硬件的技术铺展，比如电视的普及率，比如卫星信号的接收器等等这些。而现在我们看到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使得信息可触达的面前所未有的广泛啊，至少就我们当下中文的这样一个信息状况来说。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有越来越多可能无法像刘老师所期望的那样有更强的知识感，有更强的个人理性的这样的读者愿意去做这样的信息的核查。那刚才方老师在讲到这个信息生产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悲观的观点，就认为可能个人的信息核查去对抗后真相时代，去对抗 fake news 可能会越来越困难。那这种困难是不可扭转的吗？我们个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再主动的去做点什么呢？不知道两位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讨论。
我刚才说的所谓的悲观的对事实核查的看法，倒不是说从个人层面，我是说从整体层面，特别是对那些已经陷入了后真相，已经成了川普的铁杆粉丝的这些人，你很难用事实核查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这个成为这种后真相的这种啊陷入其中的这个人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用事实核查来做一些事情，然后至少是在自己的身边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小环境的了。所以如果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判断信息的质量，怎么样去验证的话， 当然一方面如果你能学习一些基本的一些试制核查的方法，这个是非常好的。基本的比如说图片反查，对吧，你网上流传一个图片，然后说是这个以色列在轰炸巴勒斯坦，那这张图到底是不是呢，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电子游戏的这么一个截图呢，那其实你只要会用这样一个 Google 的这样一个图片反搜的功能，你可以很快的自己就能搜索出来它是怎么回事，对吧。那其实大家如果对一些基本的一些技巧感兴趣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资源，就是中文世界里面有一个基本是唯一的一个试制核查的机构，叫做有据啊，有据，有理有据的有据。那有据呢，它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大家如果打开它的网站，基本上可以看到置顶的一个帖子，就是有据的发起人他做的一个，他叫卫星，他是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他做了一个核查手册，里面就基本上总结了常见的假新闻、虚假信息的一些类别，以及一些基本的一些去查核的这样一些技巧、一些方法、一些工具。所以如果您是有基本的这种技术能力，其实你基本上都可以去学习、去判断，这个是啊，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就像主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人人都很累、都很忙，对吧，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去核查，那怎么办呢？最懒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去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信息环境呢？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依赖吧，就是信源的问题，对吧，就是你对信息的判断，就是我们每个人啊，用主持人的话来说，成为全品类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对吧，你在某一个方面懂得再多，你在另一个方面也基本上是一个小白，你不可能懂很多。所以要想让我们直接判断内容到底是真是假，质量如何，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能做到的呢，只是去判断信源可不可靠。那基本上你可以去考察一个信源，它是不是一个有权威性的，或者说有良好口碑的一个信源。那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先默认它的应该是说问题不大，但是也不是百分百的全信。而如果是一个信源，它是来自一个就好像我们说的这种三无产品，对吧，你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媒体，你在网上也搜不到这个媒体任何资料，或者是说你在网上能搜到很多这个媒体之前的这个班劣迹，对吧，有传播过很多虚假的信息，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默认这个信息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于信源的判断，它是一个更好的帮助我们更快速有效率的去判断信息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说白了就是说，如果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啊可靠的这样一个判断信息的方式，那我可能就是说你去交一个善于判断信息的朋友吧就那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分享的信息大概率是比较可靠的，对吧。当然如果你有更多这样的朋友，那你的朋友圈本身其实就会是一个挺好的你获取信息的来源了，因为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面信息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借助他人，借助他人的朋友圈，或者是说我们去订阅，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像newsletter 这种新闻信，也是有人专门是固定的去推荐一些好的内容，对吧，就有订阅这种方式，打造一个用我的这个经常推的一个概念叫做媒体食谱了，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媒体食谱，你信任的，就好像你吃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可以信任来源一样，如果你的媒体食谱它的来源是可信的话，那基本上它的内容本身也都会是比较有保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最根本性的一个可以去依赖的这样一个做法了，也是我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去依赖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我直接订阅这个我所信赖的媒体和个人，对吧，那再比如说我在朋友圈里，我在微信上加了一些我认为是可靠的这样一些朋友，我在一些我认为很可靠朋友的微信群里面，那他们分享的东西也就成为我自己获取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那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话呢，就是刘老师前面一直说的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保持一种可以对话的心态。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在今天特别重要，就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容忍。因为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虽然有很多方法去核查信息，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你根本就没法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在加沙地带的一个医院爆炸，对吧，那它到底是以色列人干的还是哈马斯干的，其实后来据我所知就基本上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能够去证明它到底是谁干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没有办法，就搅浑水人搅太多之后，那真的使得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很快的获得一些很好的一个判断。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就需要一种容忍不确定的这样一种能力，就是我先不知道，我先不着急判断，那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不知道没有什么好可耻的。在这个年代里面，并不是你对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看法，那反而你没有看法反而是可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环境来说更健康一点，可能使得我们整体的舆论的这样一种极化的这样一种情绪会更弱一点。 对，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点的建议吧。
嗯，好，我接着可成的再补充一点，就是还是回到这本书，就是这本书上它，我觉得有一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是讲到那个认知偏差，就是他讲到普通人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这种认知偏差，就是认知偏差，它这里面核心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动机推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对他人做判断或者对一个事实做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容易把动机放在这个事实前面。就它里面讲到了几个就是心理学里面常见的，一个就是叫逆火效应啊，就是那个 backfire， 就是本来你比如说给那个共和派，那共和派他们坚持他们的看法，本来你要给他一些事实，然后这些事实跟他们的看法不一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想象的是说，那我给你事实，给你那个证据，你是不是就应该改变你的看法呢？发现不是，你越给他，他就是那个斗志越昂扬，他越认为你给他的这个东西是自由派的东西，所以你本来是想去消减那个假新闻的影响，反而可能最后让他变得对自己原来的那个错误的立场变得更加的坚定，这个叫做逆火效应。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前一段那个他们翻译了一本书啊，今年可能要出版，叫《打破社交媒体棱镜》，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普林斯顿的一个政治学教授叫贝尔，那他做的那个研究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就说过去我们都说啊，你在那个桑斯坦讲，就是你在那个网上，因为你看到了这个相同的信息，所以你就进入信息茧房了，所以桑斯坦讲说呢，你应该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信息，多元的信息，跟你立场不一样的信息，这个时候呢，你会变得更加的多元，是吧？就不会那么看法那么单一，然后呢，他们做的实验就是刚好相反，就是如果真的给你放到一个多元的环境里面，你会怎么样呢？就发现在社交媒体里面，当给你看跟你观点不一样的信息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极端，就是本来我是这个左倾，然后你给我看右的内容啊，那然后这个按说呢，我应该按照桑斯坦说法，我是不是应该更调和一下，对吧？但是后来发现你给我看右的内容让我变得更加左，就是大家在那个身份中间呢，会在这种对比中间会更加强化自己原有的身份，原来的身份好像还不是特别鲜明和清晰，然后当遇到相反的观点的时候，反而是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极端，所以这个都是叫逆火效应。那这种观点其实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身份，把我们自己的立场放得太前了，太靠前了。那还有一个呢，他提到的效应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这个呢，这个国内这本书翻译过来了，就中信出的，叫什么越愚蠢的人越自信，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自己其实做的不怎么样，但是会觉得对自己的看法更自信，所以很多人他其实证据不是很多，但是他会特别的自信，觉得说好像我已经掌握了全部，所以他就想说这两种心理效应都会导致某些这个个体，就是当他接受了错误信息之后，在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你接触正确的信息我们就立马改变了啊，所以这是他讲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后面他也谈到了一个比较乐观的，就是说这个重复效应，就是虽然这个短期内可能会有逆火效应，但是呢，通过不断的重复，就是把一个和你不同的观点呢不断的重复之后，那么它会到达一个临界值，到达这个临界值之后，有可能我们会发生改变。这个是心理学上通过实验去做的一些验证。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对于这个正确的信息呢，你一定要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讲，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它慢慢慢慢的发生改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给大家一点希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就是最后其实还是要回到受众本身，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判断的标准是不是能够有一种反思性。所以他这个结尾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叫后真相和现实无关，它是关于人类对现实的反应。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可成刚才讲的，你是不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旦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毫不退让，是吧？立场先行，那这个后真相就所向披靡。若干年前我们一块翻译过一本，就是那个叫真相，跟我们那个后真相不一样，这叫真相，就是说网络化时代如何去认识这个信息。在这里面就科瓦奇他们就讲到了啊几种方法，然后呢在这个后真相这本书里面呢126页也讲到了七个方法，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实用的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寻找版权，就是刚才可神讲的，就是你要去看说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这个信息经常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假信息它是没有来源的，因为我们知道都有新闻是哪里发出的，是吧？央视啊，什么美联社啊，CNN，它是应该有出处的。那 有些照片或者是有些判断它没有出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啊。他说第二个呢，就是从多个来源进行验证，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你还要到大众媒体是吧，传统媒体上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有一些假新闻你会发现就只有几个渠道在传是吧，你要用一些多元的渠道来交叉的验证。第三个呢，就是评估来源的可信度。那这里面尤其谈到的就是说它成立多久了，那这个刚才可成也讲了，就是它成立的时间是不是足够长，然后它过去的这个积累下来的名声是不是足够好啊？如果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媒体，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啊。第四个呢，就是查找发布日期。你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自媒体发的内容呢，往往是若干年前重新来的，然后呢他故意模糊了时间，比如说近日或者是近来，然后你就看他没有明确的日期，一般没有明确日期的你也得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做新闻都知道新闻 5W 啊，非常重要的是时间，这个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时间发生的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时间或者说时间故意模糊，那你就要留个心眼了。第五个呢，是评估作者在该主题上的专业度是吧，他是不是有发言的资格啊。第六个呢，就是问自己，这与我先前的所知相符吗？第七个呢，也是问自己，这看起来符合现实吗？这个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常识来进行验证，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他这里面提到了这个贝德利的这个七种方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呢，我的一个推荐呢，就是就刚才可成也谈到了，就是国内外吧，你觉得有公信力的，年头也比较久的这种传统媒体，你订阅几家是吧，每天上网去看看，或者说一两天你就上网去看看，那么他会报道些什么，用这个东西呢来作为一个打底，就是你大概知道说啊，这些媒体报道这些事情是确实发生了，而且至少他们是有依据的，有这样的一个底，然后你再来看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大概你就有数了，就是哪些是跟他重复的，或者是在他这个基础上做的新闻分析，哪些是完全就是跟他不一样跟他相反的，那这些你大概就有一个坐标系来判断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相信，相信到什么程度是吧，我觉得这几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进行辨认。当然最根本的其实还是回到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接受跟我们不一样的观点和事实，我们是不是开放，是不是理性，而不是说我们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动机推理，立场先行，情感先行，无条件的去信仰和相信某个人或者相信某些机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表现啊，所以还是要回到这个理性，理性判断。但是这个我觉得在今天也很奢侈，就大部分人可能不太愿意使用自己的理性，或者说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性。这个我觉得要回到我们的教育啊，媒介素养啊，或者是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教育。但是我是感觉整体来讲，我们的国内的教育吧，其实是不太希望大家有批判性思维和理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这样一个深入分析。其实这一期咱们的主题是后真相，世界还有真相嘛。最后经过这样一番深入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可能这本书作者麦金泰尔想强调那种一元化客观真相并不一定真的存在，相反是不是有真相更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这些接受信息的人，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多元化，媒体又非常的大繁荣又大复杂的状态下，我们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信息里面去得到一个更加贴近真实的以及更加有意义的这样一个信息，的确是对我们作为信息接收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会发现讨论来讨论去，可能真相在哪里也许真的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信息接收者每一个人愿意去做什么。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东腔西调和我们做了如此深入的讨论，非常期待日后要是还有相关的议题能继续请到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好的好好，谢谢主持人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大家交流。